解读最新北美财经，感受美股交易魅力，金钱永不眠，台长 Herman。
好，欢迎我们很久没有录音啊，今年总金钱永不眠节目。
好，
那今天是感恩节啊，非常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啊。那有 Elvin 你好啊，我们好久没见啊。
台长你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的假期。那么我们两个呢，其实是身在加拿大，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也有美国的小伙伴和国内的小伙伴，然后他们呢也对这个，就很多人其实特别是国内的小伙伴呢对感恩节这个概念呢不是十分的清楚的，就很多就首先就很多在今天的感恩节就还是在感恩说跟我们加拿大的朋友说感恩节的事情，但是其实加拿大呢感恩节已经过了很久了。
这两个国家的不同
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美国的感恩节其实今天是美国市场是没开，那明天将会是黑色星期五，但是有一个概念啊，明天的黑色星期五跟两周前刚好在巴黎发生那个恐怖袭击的那个黑色星期五是不同的，
对，
那个黑色星期五是13号。就是如果是一个月当中的13号，刚好那一天是在星期五，那就是叫做黑色的星期五。但是明天这个黑色星期五的话，通常是在美国就是时间里面是11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五。那这个的话是在美国就全国大减价，很多的那个商铺将会在今天晚上就是周四的12点，应该说是周五的凌晨12点已经是开门做生意了。
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 Black Friday 的这个购物的节日呢，已经我个人感觉就已经普及到全球了，包括国内其实的双11、双12那一种呢，其实那种概念呢也是在北美传回去国内的。然后加拿大其实今天也有很多大的卖场，也就在今天已经开始了这个特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感恩节啊，其实带出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是周一一个叫做 Cyber Monday 啊。什么叫 Cyber 呢？Cyber 就是那个纤维光纤的那个意思，那个就网络那些啊。其实 Cyber Monday 就是最近这应该是10年左右，自从网购开始以后就出现了 Cyber Monday。那 Cyber Monday 通常是指那些网络的电商特别是在电器手机电脑所有东西跟电器电子有关系的东西都会有个大减价。所以说特别是在那个 Best Buy 叫百思买或者 Amazon 亚马逊那些网站的时候更加会有很多的特惠。那从感恩节到黑色星期五，然后有一个叫做 Cyber Monday， 这三个比较特殊的节日就开始了一轮了，我们叫做是一波行情，这个行情在股票市场就叫做 Christmas Rally。 那就是很多的零售行业特别是网购还有不论你是网购也好或者是商场也好，都已经开始了这个 year end 年度最后的一个
冲刺
啊，就无论是哪个消费者也好，商家也好，都非常的忙个不停啊。
其实这个在北美金融市场方面的一些，特别是零售业的股票呢，或者是金融产品呢，在大概2-3星期前开始就已经大家都在就等待着这一波的行情。那么就现在终于来到这个感恩节和Black Friday 的这个行情了。那么其实这个也跟它的这个称呼为什么叫黑色星期五有那个来源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呢不是说就是你刚才说不是说刚好13号的星期五就叫那个是另外一个概念的黑色星期五。但是这个购物节或者是疯狂买东西的这个黑色星期五呢，是来源于当初呢就刚好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所有人大采购，然后导致呢就很多商店的他那个记账上面，因为这边的记账是如果有盈利的话是用黑色的，有赤字的话呢是用红色的，所以才有这个黑色星期五的这一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星期五的盈利非常厉害，所以是这样来的。
那其实过去在这些节日 很多的股票啊，特别是一些零售股都会表现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今年做得比较差。给一个例子特别是一个叫 Macy 是叫美西百货，那美西百货其实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
对，
它的股价现在很惨淡了在去年最高位的时候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跌了一半左右股价。那它的股价反应其实就是消费者对于它这整个的盈利模式或者整个营运方面的话已经开始了有个比较很大的一个改变了。那其实我们看看呢，它以前现在它其实它这种百货商店其实它都有网购，但是我们想一下像你自己奥粉，你会不会去这种百货商店的网站上面去购物呢？
基本上没有，
对，很少很少。那大家还是会选择传统的去走进去当然你这个除了买东西以外还是有一个消费娱乐这个习惯啊，但其实去的人流也少了，因为大家就可以网购嘛，对吧？为什么要开车这么远呢？而且不够人抢，因为很多很有折扣的东西的话可能货量不多，那你去的晚你就没了那你上网就不同零点开始同时发售，你就可以上网去抢购，就等于双十一节那个阿里巴巴搞的那些抢购的东西一样，都可以去抢购。但是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在从业绩上面也看得出每一个季度的盈利就越来越差，就比起不要说十几二十年前，就比起几年前都差了很多但反而你看看亚马逊那种股票节节的上升亚马逊现在已经500多块每一股美元去年的这个时候才200多但现在已经500多块有一倍左右的一个增幅而且它的那个上涨的空间还是很大。但是如果你转头来看一下同一样的卖东西的百货商店，像梅西这些梅西这种百货商店的话，真的有点像夕阳的行业
这个呢其实我也觉得要区分一下，因为现在作为零售呢有几种形态的，一种就是最新最受现在主力消费人口结构欢迎的就是电商那么这个话题呢如果我觉得国内的朋友是最有感受的，那么现在国内这个电商的势头是实在是太强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找一期来专题讲一下电商这个话题，我觉得。那么另外一种形态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百货公司，这种呢是受到现在这个整个消费习惯的转变冲击最厉害的一个零售的形态。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其实在这种传统销售行业受冲击非常厉害的情况下，今年好像表现还不错的就是他自己一个比如说服装他自己一个品牌然后他既有自己专卖店也有网上的做电商的网购的这个
Zara
平台，对，我刚才就是想说
这两个
公司，对，就是说这种还有日本的 Uniqlo，
对，
这一种呢也是算是现在电商跟传统的商家的一个火拼当中，他在这个夹缝之中反而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的继续稳步向前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我觉得。
那我们如果回到投资来说的话，以前我们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的时候，通常在 summer 就是夏天过后的时间，八九月份美股通常是比较动荡的，特别是九月份。但过了九月份以后，十月份前通常都会把那个零售股零售行业，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比如说像百货商店也好，或者是其他比如说 Coach Coach 是美国这个品牌车子品牌也好，这些的话都会增加在整个投资组合里面那个比重因为要把握这一波嘛这个但是今年我们从不要说今年，从去年开始已经没有这种做法了，已经不会再调高这种零售行业股票的那个比重，因为真的就算它有业绩出来说比如说这个季度做得不错，但是这个相比的话可能只是比全年第一第二或者第三季度可能相对的好一点点，但从过去第一个从自己的过去历史来比较，或者大家是零售行业跟你从之前的那些品牌自己有个性品牌的那种商铺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的差就是说作为那个销售来说，那为什么其实历史的发展 在整个的股票市场每个板块的比重都是在不动的在调，现在比重比较多的像美股方面占的比较多就是 IT 啊，还有啊医疗企业，就是那种 healthcare 我们叫医疗保健这方面也是越来越重的比例，
或者是新兴的这个生物制药，
对但是反而像这种零售行业或者是能源行业或者甚至是金融板块就慢慢的开始有点已经说了很多了，就整个比重来说
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就是投资现在投资在金融市场这个理念呢，就买什么季度买什么股票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改变。今年呢，其实这两个月呢，我看到很多就是国内对北美市场的一些分析的文章，就是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巴菲特今年他很多他个人偏好很重的一些产业或者是股票呢，今年的表现都非常不好，他很多买了都表现非常不好，就因为巴菲特呢是一个很多可能国内很多买股票的人心中的一个股神的形象，然后就觉得他基本上判断的都应该是准确的他比如说他买 IBM 他喜欢可口可乐，这些都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东西，但是他今年的他手上拿着的很多这种传统的零售业或者是一些传统的行业表现都非常不好，这个就是要引起大家思考，就是他那套的理念究竟还适不适合现在这个金融市场呢？
其实他的理念也好，或者说他的那个看一个公司的那个方法其实是很对的，但只是在行业方面可能目前大家都知道现在最值钱的公司或者最受欢迎的公司都是那种 IT 的Facebook 啊 Amazon 啊 Google 啊，都是这些都是受投资者非常喜好而且大基金大户，我们叫大户其实是大基金，都是增加了很多在 IT 还有医疗那个 healthcare 方面那个板块。那为什么会增加了 healthcare 就是医疗板块，因为现在婴儿潮这一代已经退休或者已经接近退休就是婴儿潮尾端的那批人已经接近退休，那婴儿潮早一批的可能已经去很多去了见上帝或者已经基本上都退休，但这批人现在在北美起码来说都是掌握了大部分的财富，
对，然后他们面临的就是一个
养老的问题，
看
病的需求就有很多，因为在医疗系统来说北美在美国就不是全民的医保加拿大虽然是全民医保但是很多都不到位那如果是以美国来说的话，在不是全民医保的情况底下，因为他们的私人医疗是非常发达那所以说其实对于有资产有资金的人能够在医疗方面得到更好的一个资源也好多好的护理都好，都是比没有资产的人有很多多很多的途径或者多很多的办法。那如果在相关的，因为美国所有东西都是盈利性的都是私有的很多东西那在投资方面的话也一样，就算打个比方，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介绍了一些叫做地产基金，那这种地产信托基金的话也分类很多，它其中有一种分类是专门投资在养老院，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做这种私人医院医疗设备这方面的一些投资的这种地产基金因为在北美的话特别是美国人，你没有发现他们很喜欢住老人院，他们不会太喜欢跟孩子们一起住他们住这种老人院其实是很贵很贵的，租金每个月是很贵的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地产基金是投资这种老人院的话，回报率是第一个稳定，那第二个的话还是一个增长型的趋势，继续的去就这样子是增长。那所以说在投资医疗方面的话医疗跟地产可以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对
那所以说地产基金的话其实在国内现在就慢慢的发展，只是有点不同就说到这个话题，因为这边的北美这边出地产基金的话很多是以金融机构的一个方式来推出来的一个公募的证券化但是在国内的话很多现在是由开发商来自己做的这个是有点不同
对，这个对其实投资者的这个风险的评估也有很大的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
那或者我们找一期节目就专门讲讲这个再重新又讲一次或者重新的更新一下关于地产方面的一些基金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些走势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趋向。 那我们既然谈到这么久没有开节目，那我们也说说最近发生了一个事件啊。其实金融在北美的股票市场是比较沉闷，最近啊，都是在一个反弹，就是在八月份那一波下去以后反弹回来，现在在一个位置在盘整，没有太多的一个波幅。那在外汇市场是变化很大。那其中一个原因，其实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关于美国加息的问题，因为现在十二月份很多的媒体或者是联邦储备局里面的一些副财长、一些委员会的委员出来说，非常觉得十二月份加息的一个合理性应该是比较强的。
对，
那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期望十二月份应该象征性的可能会涨息了开始。那一个样子的话，就大家对美元的那个走强啊，那个强势的话就更加的确定。那为什么在其他非美的一些货币在过去走势就非常的疲软，特别是欧元。欧元的话从之前大概一个多月前的 1.14, 就是一欧元对 1.14 美元左右，那跌到今天的 1.06。那这个跌幅的话，除了刚才说强美元的情况底下，其实还有是欧元他自己的那个欧央行不断的做这种量化宽松，而且他说有考虑在明年的时候会加大这一个量化宽松来刺激，因为现在知道欧洲的问题非常的多。现在最近这几周的话题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就感觉有点头疼了。对于我们做这一行业的话，这位战争应该是金融行业的死敌吧，天敌吧。
其实呢，本来就是如果是单单是反恐的问题呢，还没有上升到这个程度。关键呢，在就前两天又踩多了一脚的，就是那个俄罗斯的飞机在土耳其被击落这件事，就马上又火上加了一把油，就把整个中东跟欧洲还有亚洲板块这一个整个的不安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增加了不少，所以就导致到整个金融市场，特别是油价啊，或者是大宗商品呢、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反应。然后呢反而是美股这边反应是不大的，都是一个很沉闷的局面，像你刚才说的。
其实呢现在又回到那个中东的那个紧张问题啊。那在现在这么紧张的一个局势，其实很多的投资者会问啊，为什么油价不涨啊，因为通常打仗啊，油价可能会涨啊，金价可能会涨啊。那这个其实第一个问题，现在还不是真的是打起来，就是很局部的一些小冲突，而且中东的那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就中东的那些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打啦，或者是现在叙利亚的这个战争，第二个是一直的存在。那第二个还是需求，全球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偏弱而供应量的话其实有没有相减啊。那其实现在俄罗斯普京竟然在 G20, 就是上周的 G20 的那个峰会，他没有点名说哪个国家竟然跟那个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他的经济来源是怎么样呢？因为他在卖石油，他自己也赚一些石油出来，然后就卖出去。那到底谁在卖他没有点名但现在昨天开始他已经点名了，说土耳其。原来是土耳其的总统的儿子现在就可能利用一些关系然后就原来把在伊斯兰国产的一些石油买回来转手卖给以色列那这样子的话现在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他的经济来源原来是还是在卖石油所以石油的供应你现在打仗打了这么样，经济没有封锁，石油也没有封锁那还导致现在它有经济来源同时在国际上面的油价还永远不要说油价，就是国际那个原油的供应量还是在有伊朗也其实偷偷的在卖虽然伊朗现在有这个禁售或者什么一些很比较表面上的一些条款，但其实它私底下也是在卖为什么它在卖？因为对于伊朗这么穷，无论你国际油价怎么低，它拿出来首先第一个它的成本非常低，那现在它有钱赚为什么不赚呢所以现在需求量不大，但是同时你的那个供应量不断的在提高真的是很麻烦，美元又继续的强势所以这么多的因素导致了这个油价还是徘徊在40块左右。
对，而且就当初油价从最高位高峰跌下来的原因，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有非常多的，就除了产油国他们就不断提高这个产量，他们没有减低那个产量，然后还有美国这边的油业，那个叫什么页岩油
页岩油哈，消
页
费
岩
上，
油，
对。
对，它那个对石油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整个世界对新能源的一个预期，也是对传统石油的一个冲击，还有就是包括高盛为首的一些大的投行也是带头就唱空这个油价，所有这些很多很多的因素，可能还有很多我没说出来，就是加起来一起，就油价一直跌了1年多了吧已经。所以不是说现在单单一些地区性的冲突，可能有这个打仗的可能性，这个油价可能就马上会涨回去，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页岩油啊，这个的使用广泛的使用，或者越来越占整个能源市场那个比重，对于整个美国在中东方面的一个自己的国策都有一个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核心在全球里面的核心的一些事件是第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元的统治地位一定不能够动摇。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金融方面啊，或犹太人的利益是很重要。那犹太人的利益，第三个其实就包括石油方面啊，石油的利益也要保障，因为美国都是金融跟石油体系是占了无论是那个lobbying 就是那个议会方面的那些政治的力量也好，或者是金融方面的力量都好，都是这两大势力啊，金融跟石油跟能源。那如果页岩气的一个大规模的使用啊，那可能觉得美国政府就觉得可能在中东方面对于石油那个控制可能相对的放松，那他只要确保他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只要不要受威胁或者受其他的伤害以外，可能现在就开始由中东的国家可能自己就没有看得那么紧了，让你自己直接搞定了。因为到现在也美国这么辛苦，从2008年金融海啸，本来在克林顿时代是从这个政府是盈余的，非常的好啊，从赤字变成盈余，但后来小布什的话就搞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啊，这烧国债啊，国债上涨了很多啊，又撤资，就为了打这个两伊的战争，伊拉克跟还有那个阿富汗的两个战争啊，搞到就非常的麻烦。那现在奥巴马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现在美国的经济开始已经慢慢的复苏，全球的焦点现在回到美国，因为啊中国的增长因素现在就很糟糕啊，欧洲也一团乱，那现在还有保持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或者未来1-2年啊，还有一个拉动全球经济的一个因素的话，或者一个经济体系，现在可能只有美国方面才比较明显，所以他不会愿意很容易的去再牵扯什么战争啊或者其他地方的啊。那目前来说啊，美国当然还是未来1-2年。比较稳妥的一个投资的环境，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来说了。OK，我们现在回到中国方面啊，因为中国的因素，我们不是讲 A 股，今天我们讲讲 A 股在不是 A 股啊，国内的公司在北美上市啊，我们叫做中概股，
中概股
很多的中概股啊。那最近出了一个消息，是刺激了这些中概股的那个股价，就是说已经。MSCI 就是那个 Morgan Stanley 的，他自己一个全球的股票指数，把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这些中概股纳入了他的那个指数里面，所以就带动了一些中概股的上涨，包括新浪、阿里巴巴，还有优酷啊这些公司啊，那都继续的陆陆续续的上涨。除了一家公司是跌的，那个是唯品会。那唯品会的话，我们可能以后再慢慢说这个公司。那现在大家熟悉的这些中概股了，都是在但是那个唯品会没有被纳入进去啊。目前是14家公司会纳入进去。那有兴趣的朋友的话，都可以上网查查是哪14家。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啊。我们在过去2年就在说 A 股到底会不会被纳入这个 MSCI 这个指数里面？那现在其实是一个走的第一步，也是迈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向。那随之而来的话就是那个叫人民币 SDR 到底能不能够进去？那现在就是说很多的像 IMF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主席出来已经支持，口头支持说支持这个人民币进入 SDR， 包括的是、应该是这比重可能是占第五还是第六，我大概忘记了一下，但基本上它的比重还是蛮重要的啊、然后的话就可能会在明年的三月会公布、那所以这些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人民币国际化或者是中国金融市场好、开始市场化国际化市场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一个重要的一个走出的一个第一个大步伐。那我自己可以问问 Herman 奥芬你自己，你觉得中概股你有什么样的给你一个感觉？
中概股呢，我觉得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或者北美吧，北美的金融市场这个这个重要性会其实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就随着中国人对海外市场的投资的不断增加，然后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化，还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不断的推进，这些都会对中概股在美股市场的表现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所以就是特别是国内投资者吧，我其实我刚开始跟大家做节目也已经说过，就是国内投资者可能刚开始关注这个北美的市场的时候，中概股会是比较容易去研究，会去了解，或者是买入持有的这一类的股票产品，也会未来的走势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概股啊，你知道中概股其实应跟同比，就是我们比较一下美国自己的一些 IT 公司啊，美国的 IT 公司其实有很多的股票都是基金公司持有，就大户啊那种啊，我们叫机构投资者来持有的，但其实中概股啊大部分都是散户，而且散户里面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对对对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炒的话就不同，你不能够用美国的那种叫基本面的分析呀、看它财报啊来完全的来看它了，虽然这种分析这种财报都是要但是还要套入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理念啊，第一个是不是第一个要炒的是我们说经常说炒股要炒波幅、可能大家不会用一个叫做长期持有我们叫 buy and hold 这种这一种的策略啊，大家都是走波段走波幅，觉得一个到一个波位差不多的话就可能就会结束，就获利回套等到下一次低位再炒很多人都是用这种观念，那所以说要小心了那不是跟你跟其他美国的一些美股投资一样，我们要看到财报，看到那个增长率，看它的那个 ROI 就是 return of capital 这种东西那ROC 刚才我说错ROC 这种看这种东西。那如果是中概股的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国策，到底中国的国策支不支持这一个中概股，或者这一个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互联网加，但是互联网加里面还是有分 重要和次要到底是哪些会受惠，哪些相对没有那么受惠就算你要投资大个比方你投资新浪好还是投资这个搜狐好两个都是媒体门户网站两个都有很类似的东西，那到底投资哪一个好呢都是要很好的去把握一下。
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内呢，中概股在美国方面特别是这种科技股的表现呢是不太受基本面或者是技术分析影响的，是俗话说是有点妖的，走的有点妖的那种感觉的。那么未来呢，我觉得会慢慢就是回归这种基本面和技术分析的层面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如果你刚才说的比如说阿里巴巴这种盘子那么大的，也不是说普通散户能影响这个股价的上下。
好像在几个月前出现了一个说是国内政治的决裂包括是那一波就传说就有一些政治的东西的话就在海外有些专门是做空的基金来做空阿里巴巴，所以说也不能够说比较难控制，其实因为始终大户的人都是很容易，就是反正因为这种股票来说从北美人的投资人的角度，因为它是一个它大部分的业务都是中国业务也是中国公司，所以这个就 牵涉了有所谓的政治风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性的一些风险。你不同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因为他们是全球化的工作，全球化的去盈利，全球化的去做商业，那就算一两个国家出现问题的话都不会影响很多。但是如果这个主要是在国内的业务的话，如果万一里面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的话，真的是会对整个股价影响很大。拿阿里巴巴来说，它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刚才我都说了，是受业商家会告他的那个法律风险，就是说他没有尽好他的那个监管的那个责任，而导致了很多的假冒的商品在他平台上面出售。那这样子很多的公司，像之前不是有那个某个欧洲品牌说跟马云对上话，
对，
所以说就会有这种风险在。因为一旦如果在美国法院告上去，而真的是判了阿里巴巴是败诉的话，他的那个赔偿金是很不可估量的，所以说也是有风险。
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这些中概股的这一类型的风险的控制了
对，肯定了。所以说就还是分散投资就是说自己尽量把投资的股票能够分散几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同时的话，在选择某个板块里面的股票时候除了在技术分析也好或者是基本面分析，都要比较全面。或者我们以后的节目会拿一两只的中概股来特别的说说好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谢谢浩粉。
好的，
好，那
么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好，拜拜。
拜拜。